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明天我们会进入到第九章。其实这两章都在把我们带进到什么是神的恩典啊，我们也是透过第八章第九章来明白什么叫做保罗的恩典神学，那跟现在的恩典神学讲的哪里不同，以及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这些的超级使徒他们所讲的这些的信息最大的差异在哪里。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来读今天的经文，把我们带到神的心意，把我们带到什么叫做恩典，我们如何活在恩典当中，以及我们如何来施行跟彰显神的恩典。我们读经文，我们读第七节到第十五节，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第七节到第十五节。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词汇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在这事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是要你们，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阿们。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其实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但我们今天就讲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在一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六节是讲第一个部分，保罗透过马其顿教会他们对耶路撒冷教会的奉献，保罗说出来这叫做恩典，奉献给予是恩典，而且马其顿教会也特别对保罗说，让我们也在这个恩典的事上有份，就是我们奉献给耶路撒冷教会，虽然他们不足穷困，但是他们也在他们的事上过了他们的力量，奉献给耶路撒冷教会。保罗在一到六节说这叫做恩典，所以一开始整个第八章到第九章，保罗就显明出来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恩典神学。所以恩典不单是领受从主而来一个极大的祝福，领受神的救恩，领受神的恩赐，领受神在我们里面的内住，好让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祝福，让我们能够迈向永生，让我们能够得着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的今世可以富足，来世可以得着永生，这是恩典，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但保罗今天也透过第八章第九章让我们看见还有一个恩典是我们可以得着的，那就是在奉献上面经历到神的恩典，而且在透过给予上面享受了神极大的祝福，这也是神的恩典。所以透过第八章第九章，我们今天明白什么叫恩典神学。而从第七章到第七节到第十五节，我们看到这个恩典的三个部分。那最后那第十六节到二十四节是叫我们怎样谨慎有智慧行在光明当中，怎么谨慎的行出恩典来。恩典很容易被践踏，恩典也很容易被轻忽，而且在这个丰盛的恩典当中，人很可能会被堕落的这种的罪性所影响。所以第十六节到第二十四节是教导我们怎么谨慎的在光明当中行在神的恩典里，而今天我们着重在第七节到第十五节去明白什么是神的恩典，以及在恩典 当中，我们怎么让我的生命以及让我的生活也一直持续的在这个恩典当中进行。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部分，那就是第七节到第九节。第七节到第九节，什么是恩典呢？为什么我们要借由奉献来去明白恩典呢？因为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属灵的原则，那就是借由奉献，在这个恩典的奉献的当中，我们的生活活出了基督的榜样，我们的生活显明了基督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恩典神学绝对不是只有得，恩典神学是踏上了基督的生命，活出了基督的榜样，我们开始学会给予。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属灵原则。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七节到第九节，教导我们怎么踏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恩典的命定呢？第七节就是告诉我们需要从恩赐踏上恩典。基督徒我们很渴望学习神赐下恩赐，神赐下祝福，但是第七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在信心啊、口才啊、知识啊、热心啊、爱心这些恩赐上面都显出了满足，就当在这词汇，那个词汇在原文上面，希腊原文上面是恩典，就当在恩典上面也显出格外的满足来。所以基督徒的生命要成熟，要长大，你要学会从恩赐追求恩赐的上面去追求神的恩典，去追求这个恩典是能够去学会奉献。所以在奉献的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学会去操练跟追求的。讲台大部分都是讲到奉献是讲奉献的一面，奉献是我们给予，奉献我们好像是要帮助别人奉献好像是明天也会说到就是我愿意去给，我就是多种多收，还是比较强调奉献是从自己得着。但今天在第七节一开始说到恩典神学是叫我们看见从恩赐的追求上面，我去追求我能够奉献。所以恩赐我们都以为是领受，但恩赐要从恩赐要长大进入到职分，职分的服事就踏上了神的托付，就能够进入到神的旨意的成全，就讲到功用。而这边的词汇，这边的恩典其实就是连于到功用，是在奉献的事情上面看见了基督教会的一，也看见了我有份于基督生命的成型。所以奉献这件事情上是你需要去追求的，你需要追求我能不能在奉献的事情上面我能够长大，我能够在奉献的上面我能够成长。人因为犯罪，亚当夏娃的犯罪，罪就进入到人的心里，人就会有一种的自私自义，活在自我的里面，因为与神已经隔绝，不再为神活，而在为自己活。所以保罗开始说怎么去为神而活。很多基督徒信主以后进入到教会，如果没有去教导他们追求恩赐，那么他进入到基督的身体的里面，他不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他还没有踏上他的职分的服事，他还没有踏上他恩赐的服事上面。所以为什么教会软弱，就是我们只教人要信主，但是我们没有告诉他要领受职分，追求恩赐。但追求恩赐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帮助他的生命要从恩赐长到职分，长到功用，那他就要透过追求奉献这件事情上面，他的恩赐就会长进。因为奉献是一种的服事给予，恩赐就会进入到一种的职分，就会进入到神的功用，那就是我们满足了神的旨意。而奉献这一件事情上面，就是透过金钱的奉献、恩赐的奉献、生命的奉献，或者我时间的给予、我才干的摆上，我们就一直从恩赐就会长到职分，长到功用，我这个人就长大成熟了。所以保罗一开始就在第七节列出了恩赐，然后又告诉我们恩典。所以我们不要只求恩赐而忘了求一个更大的一个恩典和祝福，就是我能够学会奉献。所以在第八节就说保罗没有要强制或者是勉强，或者是要给他们压力，但是 奉献这件事情上是很能够试验出我们的爱心的。哥林多教会是外邦人啊，是一个当时的希腊人为主体的教会，很多的罗马人，很多的外邦人在那里，而耶路撒冷教会大多都是犹太人。为什么保罗要一直叫这一群外邦人奉献给犹太人？还记得我们在讲哥林多前书16章的时候吗？就是把他们带到什么福音的源头，所以把他们借由这种事情显明出爱心，试验出爱心。奉献是很能够试验出爱心的，奉献也很能够试验出我们是不是能够顺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后面会讲到第二点，会讲到那我真的就把钱全部都给出去了，那我的生活呢？第二段保罗会讲得特别清楚，怎么去有智慧的去奉献。但第一段他先把我们先带到，那就是奉献很能够试验出我们的爱心。那在第九节就讲到了基督的榜样咯，那基督的榜样就是因他本为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使我们也能够成为富足。那就是奉献是要付上代价的，奉献除了去试验我们的爱心之外，那是试验剂。诶，我有没有爱心？试验出来以后，那如果我没有爱心，那我就要学会去付代价啊。那既然我对人有爱，那我就要去活出来啊。奉献是叫我们学会在付上代价，自己付上一个亏负的代价，使人得着丰盛的祝福。所以奉献一定会让你所拥有的一定会短缺，但奉献就是让我们学会在恩典的神学上面，要让我的恩赐成长到职分，职分再成长到功用。所以奉献不是施舍啊，奉献不是我剩下一点那给别人了，反正这笔钱我没有关系啊。奉献真的是会让你在这件事情上，神在试验你的爱心，神要帮助让我们能够成熟长大，他也问我们愿不愿意踏上他这条服事的道路，一个基督生命的道路。我缺乏，我亏损，可以使人得着富足，使人得着丰盛。保罗在第六章第十节那边有说到，我们好像是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我们似乎一无所有，我们却是样样都有。奉献就格外可以显出我们是不是可以使人富足，奉献也可以最能够看出我是不是能够对人的爱心的真实。其实我也讲实在讲奉献了，奉献其实都是问自己了，你相不相信主。很多人不持意奉献的，不是说他给不出钱，而是他根本就不相信神。一个在十一奉献甚至在奉献上面跨越不出去的，不是他拿不出钱，是他有钱他不愿意给，而是因为他不相信神。在奉献事情上面是很挑战我们的爱心跟对主的信心。圣经里面一直讲，你们可以以十一奉献来试试我，来试验我是否在天上愿意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因为他不相信神，也不相信这句话，他不相信神在掌权，他也不相信神的真实，所以他在奉献上面给不出去。可是很可笑的一件事，十一奉献奉献不出来的人，往往在祷告上面很希望神来祝福他。所以你是在自己欺骗自己，一个在奉献上面跟不上神脚步的人，但你却一直祷告说神要来祝福你。其实你正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面，你在骗自己，所以你还没有踏上真实的信仰。所以也老实讲，如果有人就说，哎呀，新约没有讲十一奉献，那是旧约，新约是说捐得甘心乐意的人啊，这才是神所喜悦。我们待会会讲什么叫甘心乐意。那你如果真的在十一奉献踏不上去，我真的为您祷告，我求神帮助你，让你能够重生，我求神帮助你，让你能够信任神。 不但是试验你我的爱心，其实十一奉献跟奉献更是在挑战你我的信仰，你真的有没有重生得救？因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是相信神活着，我相信神会供应，所以你没有办法十一奉献，常常忘记十一奉献，甚至根本没有办法十一奉献，那足以证明你还没有重生得救。虽然你在教会哈，虽然你也受洗了哈，虽然你也在聚会在擘饼，但我得要从圣经的角度，我这个不是我对你的一个批判，而是从圣经的角度，我真的我希望你可以重生，我希望你能够去相信神还活着，我相你能够帮助你去相信神在奉献这件事情上，你来足以来试验你对主有没有信任。所以如果我们在金钱的上面真的踏不上去的话，我们先撇开金钱，我先鼓励你先去求说，主帮助我重生得救，主帮助我能够去信任你，帮助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信仰，让我知道我要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让我成为一个爱主的基督徒。我们再来谈奉献，如果您在这件事奉献上跨不过去，我不会勉强你，因为在圣经的角度上面，保罗也不会给予哥林多人压力，他也不是吩咐和强迫，而是他希望哥林多人先问自己，我们重生了没有，有没有踏上基督耶稣的脚步。我也在奉献上面我也常会挣扎，我够不够用，我有没有需要，但是我也要问神说，主当我奉献的时候，就在我那个微薄的薪水，在过去的时候，我很以前我在刚服侍主刚过信心生活当神学生的时候，我的薪资是很少的，但就在那个时候，你每一次的去信任神，你相信神，你是被神呼召的，相信你是被神所拣选的，相信你是被神所引导服侍他的，你就在这一件事情上踏上去了，直到现在没有缺乏过，我从来没有缺乏过，就那么微薄的过去，那么微薄的薪水，结了婚服侍了主，还在别人的需要上面，当时有许多的单亲家庭的孩子台湾的离婚率很高，很多单亲的孩子他们就住在我的家，我当时也还没结婚，薪水那么少，就照顾了这一群的青少年，这一群的孩子几乎都在我们家吃喝，但我也没少过，我也没有挨饿过，但我就一直会相信，原来奉献只是要去证明我是不是相信神而已。所以如果线上的家人您还没有十一奉献，那甚至是你在多年你说你是基督徒，你也信主了，但你一直还没有奉献，我鼓励您先回到源头，你去问主说，主我重生了没有，主帮助我成为一个真实跟上耶稣基督信仰道路的一个人要不然在审判的那日甚至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不能够真的确信你能够进入到永生的国度的里面原谅我讲这么严厉的话，我也不是说一奉献就那么可怕足以证明这个人得不得救，不是，我说借由奉献回头去看看，主我这个人有没有重生，我这个人有没有连于你，我这个人有没有活在你的恩典里，我这个人有没有跟上你生命的脚步，我讲的是这一个，请别误会，不是说一个人没十一奉献这个人就没重生，我不是讲这句话，我是说透过奉献这件事，透过十一奉献这件事回头来看，主我这个人有没有连于你，我这个人有没有得着救恩，我这个人有没有真实的一直活在你的面前，因为很多人奉献是给不上，但是在向神求祝福上面那可是很勇敢了，常常大量的主啊赐给我这个，主啊赐给我这个，主啊赐给我这个，赐给我房子，赐给我车子，赐给我婚姻，赐给我各样所需要的，但是在奉献上面给不出去，那其实这跟求神拜佛没什么两样，求神怜悯我们，基督的信仰很着重就是在于你信不信神活着，你有没有让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里，走上这条信仰的道路，这个是我要讲的第一点，活出基督的形象，因为 你的生活是很摸着到神的心，我们的心要一直连于神的心，在这件事情上是很试验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让我们的心一直去连于神，你就会在才会明白，哦，为什么奉献叫恩典。第二个，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保罗一开始就说，原来教导人奉献是一件有益的事。其实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是对侍奉者的人来说的，对领袖来说的，不要害怕去教导人奉献，因为这是有益的事。第十节一开始就说，这是有益的事，我要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们，不要害怕在讲台上面讲奉献。我们不是要钱，我们是要在奉献上面的教导，使弟兄姊妹们去经历在基督里面的恩典和重生。我们是借由奉献这件事情，鼓励弟兄姊妹们去问自己，我有没有活在主的面前，我有没有一直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有没有踏上耶稣基督这条生命的道路。所以教导人奉献是一件有益的事，而教导人奉献怎么奉献，奉献给谁，也是教导他们怎么去为着帮助他们脱离自私，脱离对世界的贪婪，对爱，脱离爱世界的心，也把我们带到福音的源头的上面。哥林多教会要学会为圣徒奉献，为自己教会的需要奉献，是让这个教会可以彼此合一。哥林多教会要奉献给耶路撒冷教会，是把他们带到福音的源头，去看见基督的身体，叫这些外邦人信主以后也能够奉献给犹太人，因为福音是从这里而出。所以在今天你要常常问自己，主啊，我今天的奉献有没有帮助我脱离世界，有没有这个奉献有帮助我脱离这个自私，脱离自义。讲台要常常讲这些，但是我们要讲，不是说啊，教会需要钱呐，啊，哪个建筑需要钱呐，这个事工需要钱呐，什么都需要钱。我们不是讲这个，而是要让人家去看见，奉献是满足圣徒的需要，更是回到福音的源头，把我这个人带到福音的源头的里面，这就是奉献的真意。所以讲台不要害怕讲奉献，因为奉献是使人有益的。保罗在这件事情上常常就去讲奉献奉献奉献，为什么？不是要钱要钱要钱，而是一直把人带到福音的源头，把人带到基督合一的身体，把人带到脱离世界，脱离自私，脱离这个贪婪。保罗是有这个目的的，钱这么多不是为了让你教会更有钱。保罗现在所说的不是为哥林多教会奉献，保罗说的是为耶路撒冷教会的奉献。所以今天我们的奉献是不是为着在这世界各地福音的机构我们可以为他们摆上，是不是为着那些一直在去慈惠的事工，怜悯的事工，甚至顾及到那些需要的一些还未信主之人的事工，你也可以显出你的奉献。不要让你的奉献只有想到，哎呀，教会整天要我钱。你应当想到，就是好，我能不能满足在教会福音事工的需要。今天教会领袖，你要问你自己，收到了弟兄姊妹们的奉献，你是不是只用在自己的教会？你也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去寻求跟祷告，收到弟兄姊妹们奉献，不要只想到自己啊，钱多了啊，把建筑物用好一点啊，钱多了教会办办旅游啊，钱多了教会就办办什么爱宴，不是这样。钱一多，你有没有想到还有其他的教会需要呢？你有没有想到基督的众肢体的需要呢？你有没有想到福音事工的需要呢？你有没有想到宣教士的需要呢？你有没有想到那些在其他的福音的地方还有许多的牧者，许多的传道人，许多宣教士需要金钱的支持呢？所以保罗一直要把我们脱离贪婪。有些的教会一直叫弟兄姊妹们奉献，但他们的奉献的目的是要让这个让他更有钱。神将来一定审判你，如果教会没有在奉献上面跟上耶稣基督的脚步，神的审判是严厉的，因为贪婪是神要面对教会里面最严厉的审判。所以你们 做领袖的，跟我们这些做领袖的来去问问自己，今天我们的教会收取奉献是不是只想到自己，有没有想到其他的教会。所以在哥林多教会上面，你发觉在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保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话，叫做所愿的跟所做的，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的奉献怎么有智慧的摆上。什么叫做所愿的，什么叫做所做的。所愿的就是我们要学会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去感动，跟圣灵更深的一个连结，我的灵越来越敏锐，圣灵会把我的里面把教会的需要跟人的需要跟一些事工的需要福音机构的需要会放在我里面，我要照着这样的一个所愿，我要照能去回应我的所做。千万不要讲一种话啊！如果我有钱啊，我有100万啊，我一定会奉献十分之一。如果100万，我奉献二分之一，我都可以。这个就不是照着你所有的来奉献，这个也不是你所愿的，这是错误的所愿。我现在有多少，主会照着他的感动，在我的心意里面，会把这个愿放在我里面，你就要去敏锐于圣灵的感动，照着这个愿去所做。当然马其顿教会他们的奉献是过了他们的力量，但今天那个是圣灵对马其顿教会的感动。今天圣灵有没有感动我们在这个奉献的上面给予多少，奉献多少，数字该多少，你要向神来寻求。有人说，哎，我都没感动啊，那求神怜悯你。你回到我们的第一点，你重生了没有？如果在奉献上面我从来没感动，十一没感动，他人的需要没感动，那个事工没感动，福音的事工没感动，慈惠的事工我也没感动，我求神帮助你回去问你重生得救了没有。如果连十一奉献对你而言都是挑战，那更别提福音的需要了，宣教士的需要了，弟兄姊妹们的需要。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进入到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个感动，你要常常回应去圣灵。所以圣灵的感动不是说，哎，我去做那个什么关怀这个关心那个，圣灵的感动常常会在金钱的上面试验我们，圣灵感动也会在我们的时间上面去试验我们。所以奉献其实是很能够试验出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对神的爱心，我们对人的爱心。奉献也很能够试验出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恩赐。奉献是能够试验出我们里面有没有恩赐的，因为一旦试验出来，我们顺着所愿，你的恩赐就会出来开始去服侍。治理的恩赐是跟奉献的心智有关，我愿意为教会摆上时间和金钱。给予的恩赐更是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更是奉献的显出，借由奉献我愿意去倾倒在这人的需要上面，给予他言语，给予他帮助，给予他时间，给予他教导，对他有益的话我就得去说。所以奉献是能够显明我们的恩赐，奉献是能够显出我的信心，奉献也能够显出我对人的爱。所以这个所愿你一定要常常说，主圣灵啊，显明这个所愿，要不然我一直会没有所愿，我对奉献的事上我会无感。你问问自己，我多久没有为教会奉献？问问自己，我多久没有为他人的需要奉献？问问自己，我多久没有为那些福音的事工、慈惠的事工有感觉？如果这方面我们都没有的话，我们再回到第一点，主啊，帮助我重生，帮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如果这个愿常常只有想到自己，我自己，我的家的需要，哎呀，你很少想到基督肢体的需要，那很有可能你过去你连恩赐你都没有在追求，很有可能你在教会的意义的上面你没有去追求，很有可能你在那种真正明白恩典神学的上面你没有追求。就像我之前所讲的，有些人从来没有想过要奉献，但对于要求神的祝福，那可是很迫切的祷告。其实神一直在怜悯我们，纵然回应你的祷告了，可是你的信心还是没有加增。主会被回应人的祷告，即使这个人很自私， 会的，因为神很爱我们。这个人很不爱主，这个人也对主的国度、对主的教会不在乎，但是他也很迫切的祷告，神会不会满足他的自私？你说不会？不，我说会，因为神借由这样的一个回应，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怜悯的机会，让他去想到他也是一个领受恩典的人，他有没有机会再把这个恩典给出去。如果他没有给，那日审判之时，这件事情就成为他的定罪。我也是一个享受恩典的人，我也是常常寻求神恩典的人，我更是迫切渴望神将他的恩赐和祝福给予我的人，我也求神的爱更多充满我的人。同样的，我也常问我自己，我有没有失去给予、付出跟摆上的人。你如果心里有所愿，千万不要消灭这个感动，你就去勇敢的给出去，因为我们正在踏上耶稣基督这条福音的道路、生命的道路。本为富足，成为缺乏贫穷，叫别人因着我的缺乏贫穷，使人得着富足。我们正证明我们是神的用人，那就是似乎是贫穷的，却是使人富足的，似乎是没有，但却是样样都有。所以你会经历到你根本不缺乏，你根本不会缺乏。你求主帮助我们，先有重生，先有得救，先有信心，先有爱，我们再来抬奉献吧。所以保罗为什么从一章一直到七章一直在讲神的心，一直在讲他的心，一直在讲什么叫成功。真正的成功就是活在主的面前，活出十字架的生命。什么叫成功？就是踏上神基督在我们生命道路。第八章第九章就开始讲奉献，这就是对那些成功神学错误的极端的恩典神学的审判。因为真实的恩典乃是在奉献给予。去看看那些超级使徒，去看看那些讲异端的人，去看看那些分裂教会的人，去看看那些证明自己很有恩赐的人，用什么来证明？奉献来检验他们，借由奉献试验出我们的爱心，借由奉献试验出我有没有重生得救，借由奉献试验出我里面有没有对主的信任，试验出我里面的恩赐有没有在长进。奉献是很能够摸到人的心，但是更是要让人的灵来成长。这就是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来看看。所以问问自己，我多久没奉献了？问问自己，圣灵在我里面多久没感动了？渴望听到神的说话吗？你渴望你的恩赐长进吗？你渴望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吗？今天所读的这一段正是明白神的心意，正是让你可以去敏锐圣灵、听见神说话的一个基本操练。让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的里面不消灭，我就去做，久而久之我就知道，哦，原来这是圣灵的感动。所以不是说我有钱那我就尽量给，不是。你的丰盛，请求神赐给你智慧，怎么去经营你的丰盛，善用你的丰盛，使缺乏的可以得着补足。但不是乱给，是有一个智慧的里面去行。还是回到根本，圣灵的感动，在所愿的事上明白神的心意，你的所作才会讨神的喜悦，你的所作才会使神的心满足，你的所作才会有永恒存留的价值。所以跟这跟坊间的奉献不一样，有人愿意造桥，有人愿意铺路，有人愿意给予的奉献是为了让他的心怎样的那种良心的亏欠、良心的责罚能够得到安慰。所以很多的，我也不是说每一个啦，有些的企业大量的捐款，那是因为了要弥补他们在金钱上面的贪婪，或者金钱上面借由作恶上面而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奉献没有价值。奉献一定是我的所愿要跟我的所作连在一起，所愿是圣灵的感动，所作连于所愿，那我的所作才会讨神的喜悦。所以绝对不是说，哎，我今天得了一点钱，那就奉献个2000吧，奉献个3000吧，奉献个几千啊，感谢主，我也在奉献上有份。你的奉献所作有跟你的所愿连在一起吗？ 如果没有连在一起，你的所做也不会讨神的喜悦，奉献再多也没价值。第三点，我们要从第十三节看到第十五节，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奉献是把我们带到肢体合一的关系的里面。奉献是把我们带到肢体跟合一的关系的里面。十三节保罗一开始就说，我原来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啊，就是哥林多人不要误会啊，不要说啊，大家就马其顿就少付一点，你们哥林多人有钱你们多付一点，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的意思是均平，这个均平的意思啊，在圣经的里面这个含义很多。均平的意思是叫我们在一的上面，我们有一的根基，不是说你赚得多我赚得少，咱们加起来除以二，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很多人也讲到均平，那我们这赚钱多的不是吃亏了，那懒惰赚钱少的人呢，那不是他们就更不负责任，这是错误的解释圣经。均平的意思是叫我们回到一的根基上面，让我们在一的根基上面我们一起有份。这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个在第四节，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就是我们也有在这个根基上面一起去服侍，叫做均平。均平就会挑战基督徒奉献这件事情上面有两个挑战，两个试验。第一，就是我愿不愿意把我所有的我能够照着基督在我里面的感动所愿，我能够给予出去，这是叫我们在一的事情上面脱离自私，脱离我生命的幼稚，脱离我的恩赐还没长大，所以我给出去。有些人只要不给，这种人是幼稚的，这种人是自私的，这种人是贪婪的。但也有一种人是我只给我不收的，有些人要奉献给他，哎呀，不要不要不要，我不需要啊！别人要来服侍你，我不需要我不需要我不需要。奉献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就是我也能够去收，不是在于我缺乏，不是说哎我都够用，所以我不需要别人为我奉献，不是这个意思。有人为你奉献，即使你有你也要收，为什么？因为你是要帮助那个人脱离自私，脱离自己。同样的，我接受别人的奉献，我接受别人的服侍，也是帮助我脱离骄傲跟脱离自义。很多人是我很愿意给啊，但是别人给我不用不用不用，不讲啊，别人为我奉献不要，我不是收别人奉献的，即使他再怎么缺乏他也不收，这个是骄傲，这个是自以为意。所以在收取别人的奉献上面，不见得是我很缺乏所以我需要别人的奉献，是即使我也够用，我的生活也富足，但别人有意愿为我奉献，你也要收取这个奉献，因为是要脱离我的骄傲，脱离我的自义。但因为你很富足，这个奉献就不是为着你的缺乏摆上，这个奉献就是神要借由你再去给需要的人，因为可能你有认识需要的人，他不认识 A， 不认识哪些人有需要，但他有个感动要为你奉献，那你所拿到这个奉献就要去给予那些真实有需要的人。如果你已经富足不缺乏，你又收取别人的奉献，你不给予出去，这件事情上将来会成为审判时基督对你的定罪。审判是公平的，基督的审判是公义的，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我不是缺乏我才收别人的奉献，是别人的奉献我收，是把我们带到基督合一的肢体的关系里面，因为他也在学习顺服圣灵的感动。但我接受了奉献是能够帮助我胜过我的骄傲，胜过我的自义，我也把我带到基督的合一的肢体里面，好叫我也能够开始去给予。所以千万不要有一种错误的认知，他已经很有钱了，我干嘛还要为他奉献。基督徒有种概念，以为奉献就是给那些比你还要更穷困的人。基督徒的奉献是回到所愿，说我要跟上神的行动。有种人有种错误概念，他都比我有钱了，我还奉献给他啊，这是错误的概念。 他比我有钱，但你有没有看见他可能奉献的是神对他的要求跟挑战会比你更多，因为他的所愿，神对他的所愿跟要求，所以他必须要更多的给予，那是他的问题。但神今天感动你要奉献给他，那是神对你的要求。那我一旦奉献给他了，那我在神的面前我就讨神的喜悦了。但如果他领受了这个奉献他没给予出去，那会成为将来对他的定罪，审判时对他的定罪。但如果我认为他比我有钱，我不奉献给他，那么那是我在神面前我要负上的责任。所以奉献绝对不是找那些比我还穷的人奉献，奉献是问主告诉我，我心里所愿的我有没有顺应的去做，在这个所愿上面我要去行。同样的，当有弟兄姊妹们他为我摆上奉献的时候，我也要收，因为那是把我带到脱离骄傲脱离自义的里面。我既然很富足了，我为什么要收呢？因为那就是神要借由我给予那些比我还要更需要的人，因为神要借由我这个管道更把爱给流出去。这就是奉献的两面。所以从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讲到的均平，就是在讲这一块。所以哥林多教会很有钱，但他们能够应当把奉献给予到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富足就能够补予哥林多教会的不足。所以这个就是均平的意思，在一的根基上我们学会合一，在一的根基上建造基督的身体，叫做均平的意思。不是说有钱的跟我这个没有钱的加起来除以二，这叫均平，这是错误的解释。最后保罗引用了出埃及记领取马拿这件事情上，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这件事情上，把我们带到神满足神的心意。奉献最重要的是我能够去相信神会供应我，帮助我脱离属地的连结，把我带到一个支取神的恩典，支取神的供应，支取神的给予，我在这件事上我更深的连于神。第二，我也能够去脱离我地上的贪婪贪心，我开始去羡慕天上的供应，羡慕神，羡慕我在天上永存的房屋，羡慕我在将来呈现的荣光，羡慕我在天上我的生命活出基督这位弥赛亚神儿子的样式。所以奉献是把我们带用马拿这件事情上，把我们带到我们正活在神的供应里，我们正往着什么美地前行，我们正往着美地前行。所以保罗引用马纳这件事情就这样。所以今天都在讲奉献，所以这就是恩典神学。恩典神学就是把我们带到领受神的恩典，给予是神的恩典，奉献是神的恩典，这个恩赐是我要追求的。你要追求在恩赐里面有个恩赐叫给予哦，你也可以去求给予这个恩赐，让我们能够去。还有一个恩赐叫做服侍，做执事的，这个也是奉献。所以所有的恩赐都是要让我长大，借由奉献会让我的恩赐长大。恩赐也试验我的信心跟爱心，显明我这个人是不是一直连于神，认识神，踏上耶稣基督生命的脚步。所以恩赐是能够试验出，甚至是显明出我这个人重生得救了没有。第二，奉献更是帮助我回到福音的源头，我能够敏锐于圣灵的感动，我的所愿有没有跟上圣灵的行动，还有我的所作有没有跟上我的所愿。所以这个所作跟所愿就足以证明我们能不能活在圣灵，跟圣灵合一，圣灵的遮盖，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光照的里面。第三，奉献是要叫我们进入到一的根基的上面，这就叫均平。我不是奉献给那些比我还更穷困的人，也不是说我有天然的喜好选择那些比我有钱的我就不奉献给他，不是这个意思。均平的意思是把我们带到我们都在一的里面，照着所愿我的给予。所以奉献也帮助我脱离自私，脱离幼稚，收取奉献也帮助我脱离骄傲，脱离自义。所以这个奉献的原则上面，就我能够接受 家人们对我的服侍，我也能够服侍我对家人们的需要。这两项是我们在一的根基上合一。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如果今天你有缺乏，向神祷告，主，我来支取你的玛纳。同样的，我今天很富足，如果有人给予我，那我要更多的再给予出去，因为神也在帮助我成为他恩典的流通管道。所以这几件事情上面，都是为着面对将来在审判之时，神在你我生命当中每一个与他连结圣灵的每一个感动，我们的行动的上面。所以在永恒的审判里面，神不是审判我们这个有没有做好，那个有没有做好。其实对神儿女最重的一个审判，就是我有没有随时回应我的神，我有没有认识我的神，回应圣灵在我心里当中的每一个感动，这个才是我们将来要面对的审判。所以金钱是很能够试验出我们的心，金钱、时间、为人的付出也很能够试验出我们追求恩赐有没有追求的对。所以不要只在追求什么方言恩赐了啦，追求医病恩赐，追求异能恩赐啊，追求什么分辨诸灵恩赐，这些恩赐是为了满足教会，不是满足你。恩赐是为了能够显出我的生命要成熟长大。你愿不愿意追求一个恩赐，这个恩赐叫做给予呢？你愿不愿意追求一个恩赐，这个恩赐叫做奉献呢？你愿不愿意追求一个恩赐叫做恩典，在这恩典上面有份呢？踏上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一起在恩赐，在奉献的这个恩赐上面学会，让我们一直连于福音的源头，连于生命的源头。更重要的是，你里面的那个所愿有没有越来越敏锐圣灵的带领，你里面的那个所愿有没有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好叫你的所作跟上你的所愿，那么我们就在讨神的喜悦。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晨祷就到这边啊。当然后半段是17节到第24节，明天我会说一下，因为这跟第九章连在一起的，那就是怎么找到那些经过试验的人，是能够在奉献的事上为神所使用。所以参与恩典奉献，参与奉献这个人是要经过试验的。如果我们没有今天的第八章，基督徒进不到第九章，你进不到第九章的生命，因为第八章是试验，在奉献上面试验我们，这个试验会把我们带到第九章的成熟。所以我还是回到原点，如果我们还在谈新约有没有讲十一奉献呢？我这十一奉献对我很困难呢、我奉献还是给不出去啊，我里面很少对那些需要我有感动啊。那我们回到原点，求主帮助我们重生得救。